读圣经的话都是你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要预备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来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这些经文不但警戒在这末后世代的人更是警戒我们如何脱离这幕后世代一切的黑暗以及卑贱之事为要进入到光明圣洁永生的国度里头主你说凡遵行这书上所记载的人是有福的愿你来帮助我们主要是我们能够听懂明白而且尽上我们的权力去遵行好叫我们能够在这幕后世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不是遭受灾祸的人主我们来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接下来进入启示录第七到第九章那我们看一下讲义我大概做了一个脉络图给各位看也方便各位去记忆启示录到底每一章在讲些什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章第一章在介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出场而约翰他也在描述这他所写的这本书是来自于这三位一体的真实的启示为要告诉他现在将成的事以及未来将成这个事第一章圣父圣子圣灵第二章讲到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地上的景况他们所面临的各样的危难还有在教会当中发生的挑战那鼓励他们持续到底忠心到底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在讲教会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然后第四章开始又把我们的眼界抬到天上去仰望那位在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以及救赎教会的这个救赎者所以第四章第五章在讲创造者和救赎者第六章揭开七印所以第六章里头讲到第一印到第六印第六章结尾在询问谁能够在这幕后灾难里头人就可以占领得住这是第六章末了询问上帝和羔羊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所以第七章开始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第七章的中心思想中心的信息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整个第七章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八节在讲的是所以你们一看有144000人有各支派12000人12000人12000人有这些数字所以第一部分呢是以色列各支派中额上受永生神印的数目这一部分的人有明确的数目第九到第十七节是第二部分是经历大患难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的人这一部分的人只是多到没人能够数过来没有明确的数目那当然学者就在争论那这两类是指同一类人呢还是不同类的人那你们自己读的感觉如何第七章你们觉得呢是一类人还是两类人还记得第七章吗对不对印了神仆人的额不可伤害我们的仆人神的仆人等我们印了他们在他们的额上印了这个印记所以各支派当中有不同数目的人
同学你怎么说是两类人怎么分啊如果是在我看我觉得他们都是信神的人就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一部分呢是这个以色列人一部分是外邦人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说是两类人怎么分
好对我的意思就在这里就说有些人会刻意去分是同一类人还是同两类人还是两类人 所以那你们看我的讲义，我在后面写到了，就是我认为当然所谓的两类人，指的一类就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另一类呢是什么外邦人啊。那而这个以色列人呢，不是指旧约肉身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新以色列人。那后面呢，后面的第七节第九节开始，那么那就是属于外邦人，原本不在以色列应许之约之内的外邦人。所以圣经里头其实是很明显的，也是把它分成这两种。福音原本是先给以色列人但是呢因着以色列人的拒绝，所以福音才传到了外邦人。但是无论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我们都同蒙应许，对不对？我们都同为后嗣，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承受神的那丰富的产业，所以是两类。但是呢在以弗所书那里又讲到说，这两类人呢又要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两下合而为一，借着神的灵的感动使两下合而为一。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呢，他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又怎么样，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说是两类人也好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一类人所以你会发现在第七章里头是讲的是这两类人，而这两类人呢，他们可以在羔羊愤怒的大日能够站立在宝座及羔羊的面前，躲避神愤怒的大日。所以第六章在问谁可以站立得住，第七章就要回答这些人可以，这些人蒙羔羊的宝血所买赎蒙羔羊的宝血所保守的，这些人可以站立得住。好，所以你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讲义。虽然在一到八节里头讲到了犹太人的支派，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支派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再是原本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其中多了利未支派以及约瑟支派，这原本都不在十二支派里面的缺了但支派跟以法莲半支派但是有学者认为约瑟支派可视为以法莲半支派。那再加上约翰将原本排行在第四的犹大支派放在第一位他一表基督出自于这个支派，所以犹太支派地位升高。因此在这里他讲的不是原本的肉身上的以色列人，而是在讲因信基督的犹太基督徒，或者我们称为新以色列人。好，那在这边要稍微解释一下，一到七节讲到明确的数字，九到十八节讲到的是没有明确的数字。好，明确的数字很多人很喜欢去猜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你们觉得呢？当然有人会解释你们看到很多数字书解释这个14万4000人就是十二乘以多少乘以多少，然后这些数字它代表什么，你们觉得？来给我一点你们的想法吧，你们觉得你们读这些数字有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在这边他特别要写数字？
12×12，
你看你查就查到那个这个外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写？12×12，然后乘多少，然后得出那个数字。请问这数字有什么意义吗？想一想，发挥你们想象力，没有关系的，你们想。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一种生命密码吧，如果说
密码，你们觉得？ 数据，
就相当于人口普查了。
人口普查，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因为不可能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数字。这个绝对不可能，这个只是一个预表，就是说明它是一个 perfect number。
perfect number。
对，它是一个神的数字。
神的数字。
它并不是一个人地上统计的数字。如果那样的话，即便是十二个支派，它每个支派的数不可能 exactly same， 这个不。
这个地方都找到重点了，错了错了。这个每个支派你会发现都一样的数字啊。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怎么可能是一样的数字？所以它这个数字呢，它亦有所表，重点不在数字的表面，重点在这数字带来的意义。它亦有所表，每个支派对以色列人来讲，每个支派都有得救的机会。神很公平的，神很公平的，每个支派都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每个支派的数字是一样的。好，还有没有？这个数字人数不过来，因为我怎么去数？我们啊，举个例子，我怎么去数我们教会得救的人数？请问，我怎么知道？没办法数，是数不出来的，人没办法数的。纵使你现在看起来像得救，我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你会不会得救呢？我们不知道啊，人看人的外表，唯有神鉴察人心，所以这个数字不是让人去看说哦有多少人得救的，不是的，人数不过来，但是这是神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数字，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好，这牵涉到神的应许，我们之前讲到一句经文，那在后的不要在前，在前的不要在后，那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原本他在指的是以色列人，原本以色列人是众民族当中为首先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他们原本是在前的，但是现在他们反而怎样？变成在后，变成外邦人，人数得救人数满了以后，以色列人全家才会得救，他们变成是最后一个的，所以在后变成在前的变成在后，而原本外邦人在应许诸约以外的，我们本来是在后的，但是呢现在变成怎样，在前的。所以这句经文原本在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所以成为幕后得救的。OK， 好，所以但是无论如何，神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没有神实际上说神的拣选，神的呼召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经文也在指的是以色列人的拣选，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后悔拣选这个民族，虽然这个民族看起来现在不信他，但是神从来没有后悔，将来他们人就会得救。所以在这里的数字其实是讲的是上帝的拣选，而它呼应了一件事情，就是将来它在呼应的一个中心思想，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叫做渔民，剩余的鱼不是愚笨的鱼，剩余的鱼，民众的民渔民。这个观念呢，从旧约他们归回被掳归回之后就开始有了，被掳归回他们就开始计算有多少人回归圣殿比如说第一次归回以斯拉尼西米所罗巴伯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到圣殿，有非常详细的数字记载，哪个支派有多少人，哪个支派有多少人，最后归回的总共有多少人，他们有非常详细的数字记载。所以启示录里头其实他在呼应了一个思想，渔民的思想，最后以色列人仍旧会有得救的人，但是数目不多，14万4000人，12000，数目不多的， 但是大家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在基督耶稣里，都有机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想，在罗马书里头有提到，翻两处经文。把你们的圣经拿出来了，翻开罗马书第九章，九章二十七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啊二十九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所以这是余民啊余数的观念。以色列人得救的多不多？多不多？不多，不多。好，我们再看一样继续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啊。我解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断乎没有啊！神并没有弃绝。保罗说：“我就是没有被弃绝的人，我也是以色列人啊，我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好，这里你们跳着看第五节。啊，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照着拣选的恩典，神拣选人就拣选，但是这是上帝的恩典，人就留有余数，所以以色列人并没有被弃绝，将来等到人数满了以后，他们就会得救了。所以我们往后看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所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后面就提到了第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人就会救他们，神人就会救他们，只是数目不多而已。
那又说是全家？
全家，全家指的是以色列所有的支派啊。
那不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
不是所有。
所以这句话我就一直
不是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他们称为全家的意思指的是十二支派，十二支派，
每家都有人，但不是全部。
因为我们通常说全家就讲这个家里所有的人之类的，
对
吧？
是
的，
对，会让人家有点误解，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全家指的是指的是他们所有的支派。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人会被弃绝的，只要他们愿意接受相信。而当外邦人数满了以后，他们就会全家归主。 不过这是他们最后的。但是从这段经文里头，你也可以知道末世的预兆。末世的预兆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归主。当然有一天发现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了，那可能为数不多，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国家在改变，正在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那么你大概心里要有个底，这个末世近了，因为末世就在他们信主之后，那也就代表外邦人数嘛，所以才会轮到他们。 OK， 好，这是第七章。
牧师，
请说。
但支派，对这个东西算上，它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但支派好像已经没有了，
就是、
不知道是在哪个时代的时候就已经灭绝了。
因为我这里呢哈，就是可能在以前上主日学不知道怎么记录这么一句，说也是像这个就是启示录的这个主题里面，好像听到说但支派被拿掉是因为他们崇拜偶像太厉害，有这种说法吗？
没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原本是崇拜偶像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只要你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你就可以得救的，所以跟他有没有从太厉害或者没有这种关系。
还有说是
敌
基督从
半
支派出来
的，也没有这种说法。
对
对，这个都是
我都不知道，我
人为的猜测。
那怎么解释？但你为什么不在这十二个？
我刚才讲过，不知道是在，我现在没有去查，但是不晓得在哪个年代开始，旧约的哪个年代开始，但支派就已经结束了，就已经灭绝了。
就圣经上面有记载。
对，我记得，但我忘记在哪。我回去查一下。好，所以对于第七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谁可以在末后的大日，在羔羊愤怒的大日，谁能够站立得住？谁？谁可以站立得住？谁呢？你要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也就是你们。谁给的我不晓得，我不晓得，那不能叫回答，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曾经。是基督耶稣他用他的保险买赎了我们，就是我们在神末后的大日，我们可以在那个床前坐着，所以这个上帝的保证啊，所以对于我们所有的每个基督徒，你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不要有任何的不确定跟怀疑。在这里的话讲得非常的美好，你自己看一下在七章的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多么美好的话。而这也是当时约翰针对当时教会所面临的逼迫跟灾害，他们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安慰，安慰他们，当然也是鼓励他们能够忠心到底，持守到底，做一个得胜者。好，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好，我们上次讲过，这六七印。七号这是七晚，他的书卷的安排，就是在每次最重要的时候，他忽然有什么有插曲，所以第六印揭开了，然后准备要开第七印的时候，他忽然有插曲，这插曲在第七章，所以第七章是什么？第七章是重点，是重点，第七章重点，谁可以在那里住？第七章在讲的就是这些人可以在那里住。所以那第八章开始把第七一揭开。
好，
切干净以后，第一号，第一位天使吹响，七印神和大数七之号，七号，第一位天使吹响的第一号，之前有圣徒的祈祷，如香的烟升到神的面前啊。换句话讲，信徒的祷告推动末世神国的来临。其实这不是第一次这样记载，你们看前面的第五章，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也是这样写，他既拿了书卷赐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因着众圣徒祈祷，羔羊揭开七印。好，所以在这边又讲到，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带出七只号，而这他揭开第七印之前又有什么？圣徒的祈祷。所以你会发现祷告重不重要？祷告非常非常重要，祷告是推动神展开末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圣徒的祷告如香一样这边我跳出去讲一下，忽然就有人在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不拿香拜拜？传统的时候为什么不拿香拜拜？因为香在其他的宗教里头他们也代表祷告，在佛教里头我们都会烧香插在主动牌位前面，或者是偶像前面，那个香也代表祷告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对象是谁？神。所以我们不拿香不是因为那个仪式有什么问题，而是那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那个意义是跟那个神或跟那个祖宗在祷告，所以基督徒不拿香。好，有些人答不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基督徒不拿香？哦，我们就是不拿。为什么不拿？就是不拿。为什么？你要答得出这个问题，因为它跟祷告一样，而我们基督徒不祷，不向别神祷告。好 ，OK， 好。信徒
教会里头好像也有那个以色列人也有烧香的，
是，
对啊，
没错，因为
他们也是跟上帝祷告，
对，那个是跟上帝祷告的意思，没错，那个香也是代表祷告的意思，对，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拿香拜拜？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是因为那个是跟别的神的祷告，或者是在跟祖宗牌位，你的过世的祖宗好像当神一样。求你的祖宗来保佑你的祷告，但是我们不这么做，我们不拿香。
你说的拿香，这只是指对偶像的，对。
对。
但是如果是我们对神呢？
我问题是我们的信仰现在里头没有拿香。嗯、我们现在直接是用祷告代替了香了，对不对？我们不再用实体的东西，如同我们不宰杀祭牲一样，我们不再用这些实体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也没什么金灯台啊。陈设珠啊，陈设饼那样，
就是因为这个新约就把这个旧约替代了。
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天上实体的东西，就是基督耶稣。而过去的那些东西，我们最近在读希伯来书都知道，过去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婴儿，所以那些东西都废去了。因为现在基督耶稣来了，真的东西来了，那些东西旧的东西就不需要了，就被代替了。好，所以信徒借着祷告渴望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渴望神的国的实现，神垂听了信徒的祈祷，所以这个天使就吹响了七只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们回去仔细的去比较七印跟七号，你会发现就好像孕妇要生小孩，他们到临盆之前，他那个阵痛会越来越强烈，对不对？收缩的比例会越高，然后越强烈越痛。好，那你会发现七印、七号、七晚，他们的灾害所带来的损伤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啊，我们待会可以看后面的表格。好，前四号。天使吹每吹一号就破坏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日头 月亮、星辰的三分之一。而这些大自然的破坏，其实是要带给地上的民众这些事情啊，有祸的警讯。你们知道这些灾害都有意义的，所以为什么每次一遇到有灾害，就有人开始讲讲，就会有人开始在讲说末日快到了。这不是没有道理，不全然没有道理。当然有些会每次都说这些人都危言耸听啊，但是这些人讲的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他用错时间的地方了。灾害是神给世人的提醒，当然灾害也有可能是世人自己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啊，譬如说现在地球暖化，因为人的贪婪、人的自私所造成的一个结局。但是有一些灾害啊，是属于神给人的一个警讯。那这些警讯呢，就好像旧约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降下十灾，我要使法老和以色列人都认识耶和华是神。你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九章，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五节，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是神跟法老讲的话，神透过摩西向法老讲话。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五节，神透过摩西对法老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就对他说了然后跳到第十五节来看，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这是神向法老说透过摩西向法老说的话。第十六节，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你会发现神让法老存留是为了什么？使他的名能够传遍天下。你要知道，从这句话，包括后来但以理书，神向尼布甲尼撒王也说了类似的话，神让他们存留都是为了让神的名能够显明天下。所以你就会发现，神有时候透过外邦人来彰显他的荣耀，透过其他的政权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你不要讲说世界上的君王，包括中国大陆，神让这个政权的存在，有时候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让某一个政权存在是要显明他的大能，所以很有意思的这个不是说美国才配得存留啊，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可能要更宽广、更开阔的心去看待这些地上的政权这些政权的存留的目的都为了一个事情，为了使神的名能够彰显。如果这个政权它没有办法使神的名彰显，它没有存在的必要，神不会让它存在的他们将来才会结束的一天。但是如果因着这个政权的存在，反而可以使神的名能够彰显传遍天下，神会让他存在。所以不是用你我的喜好来决定这个政权存在与否，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从神的眼光跟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好，所以你们看一下那个表格，神降下这些灾祸是为了要使人能够醒悟过来。所以现在启示录的这些人经历了这些大灾祸，你觉得他们会不会醒悟？你们 觉得他们会醒悟悔改归向什么？
那些什么仍旧不悔改。
所以他每一章的末了，你如果说读启示录，你去注意他每一章的末了，他在末了的时候都会有放下一些 keyword 在里面，然后那些 keyword 会开启下一章要讲的东西。好，比如说第六章的末了，谁可以站得住呢？第七章就说那谁可以站得住。第八章末了再讲什么？祸灾，祸灾。面对这么大灾祸，但是面对这么大的灾祸，我们该怎么办可以逃避这些灾祸呢？悔改归向神，但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第九章讲到他们不愿意悔改，所以我们注意看第九章第五号吹响，蝗虫飞出，然而蝗虫不伤害地上的这些植物，反而是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好，我们之前第七章讲说，等一下，等我们印好神仆人额上的印记，对不对？现在印好了没？印好了嘛，对不对？代表这些人都得救了，印好了，所以现在末世的灾害，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些人将面对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那紧接着六号释放了预备杀人的四位使者，带来了灾害，杀了地上的人三分之一。所以下面一个表格来比较一下，这是一个对比，把五印跟五号，六印跟六号拿出来对比。第五印，你发现圣徒要被杀殉道，直到数目满足。第五号在这里呢，却看到人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第六印，这些人本来是要求躲避羔羊的愤怒，但是第六号这边却发现他们仍不悔改，去拜鬼魔，去拜偶像，仍旧不悔改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你会发现非常的我们说可悲也好，可怜也好，人被捆绑之身，就连这么大的灾祸，他们也无法去醒悟，或者是察觉，这个是神要警戒世人给人的一些信息，人仍旧不愿意悔改。好，所以最后我的讲义也是用了一句问话问句作为结束，只想躲避灾害，每个人都想躲避灾害，可是却不想悔改恶行。这是第九章结束的经文。好，所以你看到第九章最后他所讲的话，这些人仍旧不悔改，这是不是很令人唏嘘也令人不解？所以当看到这些经文，其实我们不是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应该要自问，我们这些受神的印记在神愤怒的日子能够站得住，还是要去做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受尽痛苦却仍旧不悔改的人？我觉得这个每次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都是要给我们自己做提醒，自己做提醒。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页，你们看一下这个脉络图。第一章三位鬼神，第二章教会得胜者然后约翰把教会的眼光抬到天上，第四章第五章是仰望他们的创始的创造者跟救赎他们的救赎者。你地上实在太痛苦了，教会他鼓励他们持守到底，仰望天上，所以第四章第五章抬头到天上，然后第六章开始揭开六印第七章在揭开第七印之前，有那些穿着白色衣裳的人可以在神宝座面前敬拜。第七章 所以第八章揭开了七号，第九章七啊第八章第九章揭开了七号，但是呢，就第九章的末了，这些人就不回来。所以你就这样的脉络，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起初在讲些什么。
那个第九章后面，他那个第十四节里面讲那个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意义就是神预备在末后时代在末后的日子神预备了这些灾祸。好，所以你第十五节里面，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在某年某月某时某时，这是神预备的，在末后的日子。但是神没有叫他们动，他们不会动。你看，直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特别的某时某刻，神把他们释放。好。没有问题，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接下来要为即将开始的主日崇拜的仰望。主，今天是圣餐崇拜，是我们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受死并且复活的日子。主，愿我们都能够常常体会这样的恩典，这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是世人原本也不能见的，没有听过的，但我们却忍受更大的恩典。主要让我们能够常常感恩，并且把基督耶稣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在这个幕后世代里头能够彰显出主的荣耀。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众人，主要使我们能够谦卑伏在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再次被你来验证，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有往前奔跑路程的力量。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
阿门。
好，谢谢各位。